我们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会有固定的，现在多元成家嘛，所以一定会，但是至少会有两个人
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
是，
那这样子关系的断裂，其实这会去影响到孩子第一个怎么看待这样的关系的转变，再来他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发展，甚至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对啊，那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因为父母离异的这个关系，所以其实在情绪也好哦，甚至在这个生活上也好，都出现很大的转变，对啊，那所以也因着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开始提倡合作是父母的重要性，当如果这个关系他不是断裂的，而是孩子知道说他想要跟哪一方联系的时候，他都可以去联系，而且只是爸爸妈妈的夫妻关系改变了，但是亲子关系并没有改变，在这样子的脉络下面，孩子比较可以有好的身心发展，所以我想在依这样子的状态跟评估跟考量家事商谈就出现了。
未来的卫星孩子的地球母亲，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那因为我们上周呢有听到钟豪心理师，他在我们桃园的服务非常的就是有非常多项目，甚至是他等于说有点像是一条龙的这样的服务来帮助很多人。那其实上周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个家事商谈，对，那家事商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我觉得非常也荣幸来邀请钟豪心理师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家事商谈，以及家事商谈之前是为什么状况而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之后可能会再接续做哪一些项目之类的。那我们今天来邀请钟豪心理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耶、yeah, ，太开心了。是，那我们想问一下钟豪心理师，因为现在吼在台湾，应该说也不要说台湾，全世界的离婚率居高不下状况之下、尤其在台湾有个数据很有趣是，只要结婚有三对，一定是有一对是在办离婚的。那如果是在离婚的状态之下，又有孩子。那是不是就会用像是这个家事商谈来去做这个离婚上面的处理
？OK， 好，家事商谈哦，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是，我们怎么样来做合作式的父母？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其实这个骨肉的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
是是，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的状态是当父母离婚之后无论是孩子的归属忠诚度甚至发展都会有蛮大的改变的。有些时候孩子可能心里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如果我跟了妈妈那我能不能跟爸爸互动那这个平常都是妈妈照顾我跟爸爸讲话会不会对不起妈妈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想法。那再来后续可能还会有这种我什么时候可以探视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孩子讲话啊亲权属于谁啊探视权怎么样啊怎么样好好的这个沟通啊这些很多的问题其实它就会产生。所以其实家事商谈它最主要是针对正在讨论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的父母家里面有未成年子女的，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做一个合作式的父母也就是说当父母离婚之后仍然跟这个孩子是有连结的不要因为父母的决定然后后面让孩子的权益受损
哦、
是，
就例如说我今天跟妈妈可是 我又很想要找爸爸，嗯，那妈妈可能我又担心说我如果做这件事情去找爸爸，会妈妈会不会很伤心，或妈妈会不会很生气，
嗯，
那可能变这时候孩子可能会有更多就是压抑，或者是他会有更多的一些焦虑，因为他可能真的想做他没办法做，那自己心里的这个来来回回之上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创伤，对不对，
嗯哼哼，父母在做离婚的这个选择的时候，
嗯，
哦，其实有很大一个程度孩子的内在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动荡了，
是，
好，除了在想说要跟谁之外，
嗯，
好，还有一块是如果我是单亲的家庭，
嗯，
哦，后面要应对什么，
嗯哼，
好，那 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孩子会有很多自己的想象，
嗯，
哦，还有很多的未知，
嗯哼，
然后其实也不止孩子，哦，光夫妻要做一个关系的转变的时候，
嗯，
其实要面对很多的也是未知，
嗯，
所以除了夫妻关系的转换，亲子关系的转换，
嗯，
其实这好多的状态都需要去厘清跟讨论，
嗯，
甚至整合，
嗯，
好，所以其实在将氏商谈的这个服务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亲子关系，夫妻关系，
嗯，
我们一起怎么样来做一个讨论跟整合，让这个亲子关系得以延续。
嗯嗯嗯。
对。
那如果说在做家事商谈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是先做夫妻諮商、伴侣諮商？
嗯哼 ，OK， 好，我们在谈这个商谈这件事情哈，
嗯，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要走到离婚这件事情了。
嗯
哦，它有分几个阶段，
是，
在还可以沟通的时候，
是，
当然我们
还没 key 卡挡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愿意好好讲的时候，
嗯，
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先进到社区里面，先做商谈，
嗯，
其实有些时候有些盲点哈，或者是有些需要讨论的这个面向，透过第三方，
嗯，
来做一个协助引导跟讨论。比较有机会，
嗯，
让整个的后续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是，
对，那甚至有些的盲点可能只是暂时大家看不到，
嗯，
那这个面向解决了，欸，或许离婚这件事情它就消失了，
哦，就不用走到家事商
谈，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家事商谈的服务的里面，
嗯，
准备要离婚的，
是，
正在讨论离或是和，
嗯，
或是已经离婚的，
嗯，
但是他们在跟孩子的就是互动上
责任归属吗，还是
对，有些时候可能责任归属，
嗯，
就是这个还有探视权，亲权，
嗯，
或者是后续怎么样来做一起教养这个动作，
是，
是可以通过商谈然后一起来做讨论的，
嗯，
甚至有些时候孩子他在这个父母离异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一定会有，
对对
对，
那我想商谈也可以提供孩子做一个这个复原或者是整理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家事商谈是不是他在最原始也是为了孩子们去做的一项项目，
是，好，其实
这个起源是什么，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们从孩子，其实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会有固定的，现在多元成家嘛，
嗯，
所以一定会，但是至少会有两个人
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
是，
那这样子关系的断裂，其实这会去影响到孩子第一个怎么看待这样的关系的转变，
嗯，
好，再来他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发展，
嗯，
好，甚至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
嗯，
对啊，那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因为父母离异的这个关系，
嗯，
所以其实在情绪也好甚至在这个生活上也好，
嗯，
都出现很大的转变，
嗯，
对啊，那所以也因着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开始提倡合作是父母的重要性，
嗯哼，
当如果这个关系他不是断裂的，
嗯，
而是孩子知道说他想要跟哪一方联系的时候他都可以去联系，而且只是爸爸妈妈的夫妻关系改变了，但是亲子关系并没有改变，
嗯哼，
在这样子的脉络下面孩子比较可以有好的身心发展，
嗯，
好，所以我想在依这样子的状态跟评估跟考量家事商谈就出现了，
嗯，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基本上也是算是儿童权利，对不对？帮儿童权利来去让孩子们可以有更自己有更有权利去知道说，其实我今天要做哪一项决定，我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嗯，而不是因为父母叫我不要做什么，或是叫我做什么，我就必须得要依附着他们、嗯哼哼，就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是更核心的一个部分是比较是让、孩子知道说，就算父母离异了，
嗯。
亲子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嗯
哦、所以才会一直提倡是叫做合作式的教养。
嗯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钟豪心理师，就是你在这个单亲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例如说可能因为自己的家庭这样，所以以至于说到你 成人了，然后再挑选伴侣，在与他人就是共组一个伴侣关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担忧或是有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OK， 好，我想最实际上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传统的华人思维里面、
嗯
家庭如果是单亲的、多半会有一些迷思是、这个小孩会不会、
以后也会这样、
对对对或者是说哦，那会不会这个你是单亲家庭的孩子，那情感关系上面会不会有些、
比较
絮乱或是缺乏、对、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会不会、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
哦、
对，其实、外界的迷思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观点，
超多超多，
对对、但我自己的成长的历程来说，当我要、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会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家庭。
哦，怎么说
啊？我举例来说好了，那是因为我跟我的父母都还有联系。
嗯哼。
但如果说今天，就是我随便举例，可能有一方可能娶了别人或是改嫁了，
嗯，
对，那我在婚礼的现场，那要怎么样？
很尴尬，
对，超尴尬。
你光是安排主桌这件事就很尴尬了。
对 对, 對，那就是有、就是这样的话，有没有需要？就是要不要见面啊？或者我要怎么样跟未来的岳父岳母说啊？
嗯、怎么介绍、
哦？对，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有蛮多的担忧的。那还好，上述的过程当中，在我的家庭里面是没有发生的，就我父亲没有再娶，我母亲也没有改嫁，这样子。
哦，
对，所以主桌上还是都是各一个，
蛮好的，但是有离比较远吧？
这倒也没有，
没有，是，
对啊，对啊。但其实这样的状态其实相对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
但我相信，有很多的家庭可能状态不是那么理想。
对，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很多都是继亲家庭，可能是他现在离婚之后，然后他改嫁或是再娶，然后带着孩子再去跟另外一个单亲的家庭再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在现在的社会蛮常见的。
是，
对，尤其是说在孩子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例如说我妈妈在家，然后我跟着她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那也许我有另外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些手足，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跟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那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孩子在心理上面会遇到的一些挑战。
是，
那相对的对父母来说，我现在带着我这个孩子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也要试着去适应这个家庭的环境，然后也要试着去跟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手足来去做互动，那父母应该也会有一些挑战，是说我要怎么样去跟我的孩子们去说你要怎么样去做，或是怎么样去理解孩子的想法。对，那我想问一下，像钟豪心理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对，
okay， 我想是这样子的哈、刚刚讲到说就是继亲家庭，这个过程当中，通常家长他会第一个担心的事情是，我怎么跟孩子讲会有一个新的人，
对，
会有一个新的环境，有些时候可能不是一个新的人，可能好几个新的人进来，再来，我们会不会有让孩子觉得有偏心的问题？
对对、
再来是、我们怎么样跟这些孩子互动？因为像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因为当父母离异之后，他们都会有，虽然没有结婚，但是还是有各自的伴侣。
是，
但当有新的伴侣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点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
嗯，
对啊，甚至我会直接选择不讲话，
嗯，
然后就离开，
哦，
小时候啦，
哦，叛逆哦，
对对，甚至有些时候也会有口角，
嗯，
因为会认为这不是我本来家庭里面该有的人，
嗯嗯嗯，
好，但当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可以理解，每个人都还是有情感的需求，
是，
但在儿童跟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我们遇到这样子新的人进来，嗯，或是新的手足进来的时候，好，我们会有一种这叫做排斥，对，
嗯，
有些人可能会排斥，应该说大多人可能会排斥，
对，嗯，
只是他有没有讲出来，
对，
所以在家长的这个部分，他就会比较需要费心，
是，
对啊，特别是如果有寄亲手足的状况的话，
嗯嗯，
哦，哎，那就变成是，哎，一个是你的小孩，一个是我的小孩，
嗯，
但是我又不能偏颇，
对，
哦，对，那手足间可能他会有一些敌对的感觉，
哦，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要从陌生慢慢到熟悉，
嗯，
那心里面的尴尬，
嗯，
要怎么样去做化解，
是，
好，那就需要比较需要智慧，
嗯，
对，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在心理智商上会有可以有什么样的协助吗？
嗯哼，这里面可能分几块啦，
嗯，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但第一个一定是这个夫妻嘛，
嗯，
夫妻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先去讨论是怎么样做分工，
嗯，
好，因为一定会有一些担心，
对，
那先把这个担心先讲清楚，
嗯，
然后透过第三方的平台一起来讨论那怎么分工，
嗯，
好，因为有些时候比较没办法一个人的力量，
对
对啊，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有没有机会创造一个好的这个环境，
嗯，
好，家事商谈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针对未成年子女的部分，如果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寄亲，而是他们就是离婚了，在不同的地方，
嗯嗯嗯，
但是他们会陪同会面。
陪同会面什么意思？
陪同会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定点，
嗯，
然后呢我们会设计一些活动，
嗯，
然后让父母双方跟孩子一起来参加。
哦，
对，那有一种做法可能他不是在这个机构内，
嗯，
他可能在外面，
嗯，
对，来创造一些好的互动的模式，
哦，可能像游乐园啊，
对，
海参馆那一种，
是是是，
嗯，
当他们可以自己运作之后，
嗯，
啊，后面就会回到他们自己去讨论他们什么时候要去哪里玩，
嗯，
也就是我们前面大概会有四次的这个服务会带着他们一起，
嗯哼，
然后确定他的状况是稳定的，那后面就会把这样子一个好的循环就交还给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去决定，
嗯，
啊，他们要做些什么，
嗯哼，
对，那其实这个的目的其实在于是让他们知道说合作式教养其实是可以被执行的，
嗯，
对，
就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会去思考说我现在跟我先生可能离婚了，那我现在带我的小孩再去跟我前夫会面，那我现任的伴侣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什么，
嗯，是是，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挑战，对不
对？
对
对对啊，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怎么去跟就是现任的伴侣沟通，
嗯，
还有就是怎么样跟就是前夫或者前妻有一个好的共识，
嗯，
这里面都需要有一些智慧，需要有人跟一起讨论，
嗯，
那蛮多时候因为有些时候讲离婚之后其实他的有些的那个冲突是会比较高的，
对对
对啊，那这个里面是不是只有夫妻一定要夫妻一起谈，其实是不是的，哦，家商谈只要是单方有意愿就可以，
嗯，我以为是夫妻一定要强制在场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单方有意愿就是说夫或是妻或是子，
嗯，
好，
嗯，
但一方有意愿他就可以提出申请，
哦，可 他要怎么样去提出申请，
好，基本上哦，像就是前面有提到我们自己原乐心理健康关怀协会，
嗯，
好，它是有就是转介单或申请单的，
嗯，哼哼，
好，那通常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比如说我们电话是这个485657，
嗯，
对，那他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做他要申请这个部分，
嗯哼，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s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 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做申请跟媒合
是
对，那就是只要单方有意愿，然后需要讨论的主题是跟这个婚姻有关的，或者是未成年子女教养有关的，或是离婚适应有关的，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派这个就是辅导员或者心理师或者社工师，针对他的需求，然后来提供服务。对对对，
所
以他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的讯息传递，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好，那或者是这个基本上都有一些在地的家庭服务中心，他们也会帮忙做转介这样子。
哦，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是现在离婚率真的是太高了。那甚至是我觉得在离婚之后，那孩子他所以后面临的这些心灵挑战，我相信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更担心的。对，因为像我有亲人也是因为离婚，然后孩子变成说可能周末是跟爸爸，然后平常日跟妈妈，或者是他可能两周轮替这样。那我会很担心的一块是说，那对于孩子，尤其是可能学龄前的孩子到学龄后的孩子，甚至到青少年，那他们在面临这些阶段，然后在面临父母他们的离婚状态之后，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协助他们的？例如说怎么样告诉他们说，哦，在学龄前的孩子来讲，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然后他必须得要这样分开被照顾，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孩子们好好沟通？对，
好，我想学会好好听孩子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虽然说父母有协议，但是我想也需要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家事商谈，
是
对，因为很多时候大人的决定孩子会被迫需要接受，
对
对，但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可以协助让大人好好听到孩子的声音。好，虽然孩子当然年纪越小他可能心智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往往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更重要。对，因为孩子大了他会讲嘛，
对，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有时候讲不出来的，
对，他只会觉得哦很难过，哭啊，很生气，哭这样子。
是，所以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帮助这个孩子去表达
发声
、那让大人可以去听到孩子的状态，甚至因为孩子的声音去做一些讨论，才有机会再让孩子在健康中好好的成长。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心理的状态它会影响到生理，
对
对，甚至这样讲说，我们讲之前讲那个 ADHD 嘛，不太确定大家知不知道 ADHD 也有分先天跟后天的。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OK， 好， ADHD 它有一种是先天性，那就是生理的限制，
是，
但有一类其实是创伤所引发的。
哦，
对对，因为创伤，我们知道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里面其中有一块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哎，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哇，今天真的是收获太多了。我们分请中华心理师跟我们分享。
是，对，因为当我们身体经历创伤之后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创伤的画面跑出来，
对，
所以那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它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
嗯，
那再来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它会有带来一些可能焦虑啊，恐慌，
对，
所以当这样的感觉出现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些方式去缓解他们的焦虑。那有些人比较冲动他就用攻击的，那有些人可能需要控制感他可能用砸东西的，这是某一个面向。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下面，它往往会变成是看起来好像是 ADHD 的状况。
哦，
对，但其实它是创伤所引发的。对对，特别是受暴的孩子特别容易，
受暴的孩子，
对对对对，因为当受暴的时候我们说人会模仿，
对
对啊，所以当你有这些状况的时候，那 就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或者学习到的方式去做反应。
对，也就是我们说不要打骂孩子就是这样你打他就学习，然后可能以后就觉得我人际关系遇到类似的状况、嗯、我就用爸爸妈妈那一套模式我去 对付别人这样。
对对对，其实、现在在第一现场也都蛮常见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嗯哼哼，
对啊，所以其实家事商谈他在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去降低这样子的可能性。
嗯哼，
对，让孩子的心理是比较安定的。
嗯，
对，然后他有机会好好的成长跟好好的发展。
嗯哼，
对，
所以等于说家事商谈其实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让三方都能够彼此有彼此的权利，但是我们彼此又可以好好的合作跟有一个共识这样。
是是，
所以其实因为其实我有一集是访问一位就离婚的妇女，然后她有出书做 podcast， 她非常的厉害，她把她离婚的过程啊、怎么样离婚啊，甚至请了律师啊来去、跟一些想要离婚的一些家长分享说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和平的离婚、那其实我在那一集听、跟那一位访谈过后，然后到现在跟中豪心理师在对谈，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想要去理解的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妇女她们其实长期是在一个可能是情绪暴力的状态下或是一个冷暴力的一个婚姻状态当中，那她们想要去可能要走到离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身心的煎熬，那是不是也是很适合来去做一个例如说、心理諮商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家事商谈。
是，当如果、已经进到有想离婚的念头的时候，
单方哦，如果是单方
的话，对对单方、对，其实、他就可以使用家事商谈的资源，但前提是他有未成年子女啊。
哦，
对对对，
前提是必须得要有未成年子女。
对对对，那我提到的是家事商谈的这个服务，它的最大的前提是要有未成年子女。
嗯哼，
对，因为在讲说合作式教养。
但、
回到的事情是，当长期受到精神暴力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其实蛮需要有一个出口跟 有一个心理諮商的服务。
嗯哼，
对，那当然除了諮商所的服务之外其实当如果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也可以跟政府部门求助。
政府部门，
对，如果说有长期遇到精神暴力有明确的那个事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个通报的，就是让家访中心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介入。
嗯哼，
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弱势的妇女那也会有一些弱势妇女的资源。
嗯
像是这个以我这边知道像 女青年会。
嗯哼，
就是桃园的在地的资源，像女青年会它就有在做弱势妇女的协助。
嗯哼，
对，那当然就是心理諮商其实是一个绝对需要的部分。
是，
对对，那像这一块的话其实就远乐跟彩玲这边就可以提供比较聚焦的服务跟协助。
嗯哼，
对对，
了解。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其实特殊家庭面临的挑战真的很多，例如说可能孩子出生的状况，例如说可能家族的不理解，或者是夫妻双方可能在教养上面或是在支持这个孩子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磨合跟摩擦。那其实我觉得提到离婚这件事情其实在特殊的家庭一定是非常常见。对，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也是透过这样的节目方式，也透过一个专业的心理师，透过中豪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其实也想要去理解一下一个状态是说，当我的孩子可能是一个特殊的，然后可能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长期疏于去协助照顾这个孩子，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透过
家事商谈、
家事商谈家事商谈这个服务来去进行
这里面就要谈到一个关键哦，就是说在疏于照顾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就是夫妻间有要改变婚姻关系。对对，因为家事商谈它比较核心的还是在于他的婚姻关系可能要改变了。对，所以就是孩子的适应也好要和要离也好。咱针对这样子的状态去做讨论。对，但如果是因为就是照护的议题然后想要做讨论的话那他可能比较会需要做的是亲子或者是伴侣会谈。
哦，
对对，
这个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他有没有要离婚。
哦，
对对对，
如果只是有那个想法但是还没有沟通
有那个想法其实就可以开始 使用这样子的服务。
嗯嗯嗯，
对对对，因为其实即将就是要做一个沟通，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最终还是要做到一个，就是在离婚前做的预防。
嗯哼，预防，
对，预防就是说，当如果有机会可以好好沟通的话，我们就会做沟通。
嗯哼，
对，但真的要进到了就是离婚的程序，或者是已经在做判决的时候，这样子高冲突的状态，但是还是需要谈一谈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会谈的服务。
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把那个主轴放在怎么跟孩子互动上。
哦，所以其实他无论是往哪一个面向或是项目去讨论，主要还是以孩子为出发点。
对对对，哦，对，因为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儿童，他在儿童或青少年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是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去选择的。
对
对啊，所以我们帮忙以孩子为出发点，来帮助他在这个外在的环境上面，或者是关系上面有一个比较稳定关系的可能性，这样子。
嗯嗯，
对对，不要让孩子觉得爱被剥夺了。
嗯，
对，
因为我觉得光是爱这个议题，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或多或少都会遇到。
是，
然后例如说，可能跟一个人建立关系，然后到跟一个人要分道扬镳，这个过程其实要学习就真的是蛮困难。如果说再加上可能你的家庭他又不是特别的给予你爱，或是特别给予你信任，或是有一个共识的家庭，那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学习爱的这个过程一定会很多的碰撞。
嗯，
那甚至是我觉得也有一块部分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或是有一个可能机构，或是有一个服务，是可以让孩子们从小然后可以理解到说，哦，其实爱的面向有很多种，然后即便我的家庭是这样，我还是有这个资格去获得爱，然后我有这个资格去爱别人跟爱自己。
嗯，
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是真的蛮重要。那其实我觉得也是想要跟大家来去讨论的一个部分是如何让彼此之间有共识。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伴侣之间是非常重要。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会从家事商谈延伸往前变成一个伴侣諮商。
是，
对，
是。
那我想问一下中豪心理师，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会需要到伴侣諮商？
OK， 好，我们在讲说諮商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諮商要到很严重才要使用，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諮商其实它有分我用一个比较具象化，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生病的时候会吃药嘛。
对
对
对，
对，但平常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吃维他命 C 啊，
对，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所以你可以把諮商当作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概念。
嗯，预防。
就是平常像我们讲说心理需要倒垃圾。
嗯，
某个程度你可以把它当作有些时候我们心理也需要吃营养品。
嗯哼嗯哼。
所以什么样的状态需要做諮商？当你觉得需要好好的倒个垃圾，或是聊一聊或是有沟通，虽然说没有到很严重，
嗯，
其他就可以使用。
嗯哼，
那去维护那一个好的夫妻关系。
嗯哼，
很多时候就是伴侣来，他们不见得是要处理什么严重的问题。
嗯，
只是某些热情暂时的消失了。
是要找人做公亲吗？哎，心理师，你说他这样做对不对？每次叫倒垃圾不倒垃圾，会有这种状况吗？
有时候会，
啊，真的有。
有，我之前有遇到说，哎，叫你关灯不关灯。
对，每次都这样，我真的受不了。再不这样，我就离婚了。是这样。
对，有些时候可能在这些小小的细节里面，会有一些冲突。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部分通常是累积的。
嗯。
对，好，很多小的东西累积久了它就变大的。
嗯，对，对，
就变成我什么都看不惯。
对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说保健食品的概念，其实就是要从这些小小的累积，就平常就要去沟通。
嗯哼，
只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并且看到一些正向的东西。
嗯哼，
好，这个是保健食品的概念。
嗯，
对啊，那就到了就是生病可能要吃药的概念的时候，那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点。
嗯，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盲点。
嗯，
或者是透过心理的觉察跟判断来看见彼此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嗯哼哼哼，
因为 在讲到商谈之前，其实因为商谈讲是已经要离婚了嘛。
哦，对。
对，但前面的谘商就是还没有想离婚，但是想要关系更好。
对。
对，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要让关系更好为前提去做讨论跟调整。嗯，所以谘商这件事情啊，是什么时候基本上都可以去使用的。
嗯嗯嗯，
只是你的目的性是什么。
嗯，
对，那有些像我自己有一些个案，他们就是啊没关系，就当保健。
哦，
对，
今天可能有点起冲突了，對對對對，我们去找中豪心理师。
對，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来我就不舒服，来看你一下，这样。
啊，好奇怪。
哦，对对对，那通常有些时候他会有种安全感。
嗯，
对，因为就如同因为这张是保密的嘛，
是，
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有一些烦躁感，或者是需要讨论的过程当中，他提出来听听不同的意见。
哦，
特别是对这个人他有信任的，
是。
好，那这样的状态，他下一个礼拜他就可以继续的稳定的在生活当中继续生活。
了解。
对啊，那比较严重的部分的话，就真的会需要因为伴侣谘商他的时间会比一般个别谘商还要再长。
啊，为什么？
好，
就是两个人吗？
对，就是一个人讲话跟两个人讲话的差别。对，好，很多时候你需要去厘清、觉察、甚至讨论，那个时间通常会比个人来的更长一点，那就是90分钟。
哦，
对对对，那比较有机会可以有充分的讨论，并且让对方去理解另外一半要表达什么。
嗯哼，
对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充分的讨论之后，比较有可能有一些新的相处模式会跑出来。
嗯，
对啊，伴侣之上很多时候一开始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顺我意，
对对对，
到后面会变成是我可以提供什么，你可以提供什么，我们一起改变。
哦，比较正向了。
对对对，
不是抱怨，不是埋怨。
当然它是一个历程啦。我们看久了看不惯的，它本来就会有情绪出来。
嗯哼，
但是情绪的背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它想要的东西。
嗯，
那这个等这个东西浮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好好的讨论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想要的东西可以圆满。
嗯哼，
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圆满哦，有些时候是这个其实可能双方都想要离开
啊。
那也有可能。
哦，对对 对，这不是要你先讲还是我先讲？还是看时机这样。
是是是，所以反而是他们内在那个想要的东西浮出来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好好的讨论。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在听到那个伴侣谘商，真的很像是心理师在当第三者的那个这公卿啦，合适啦。好，你先说，你说换你先说，然后我来做结论，是这样概念吗？
因为合适好的概念它只合。
啊，
对 对，但有些时候伴侣谘商它不见得只是合而已。
哎，欸，
对对，
这颠覆我想法。我以为讲讲两个就很好，就不会想到离婚。
不是不是不是，对，伴侣谘商比较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真实的样态展现出来，
就讲出来这样。
然后针对一些可能他们看不到的动力，事情背后的动机，甚至有些会谈到各自的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
是
让他们知道说，哎，为什么双方在这件事情上面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好，让彼此去了解之后，他们也可以有一个重新选择，继续往前，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选项。所以我觉得在心理谘商里面它可能比较不是合适老的概念。
哦，
而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真实的做自己。
嗯哼哼，
对对，但是这个真实做自己不见得是合适老，但大多会往好的方向走。
哦，
对对，
感谢你突破我盲点。我一直以为伴侣谘商是不是就是两个人讲一讲，两个人好好首先走出去这样。原来是还是应该说提供一个你可以说出实相跟真相的一个管道。
是，
然后无论你们是牵手进去然后分开出来，还是牵手进去牵手出来，还是分开进去牵手出来，这都是可能你们在会谈过程当中彼此谘商彼此了解，然后会自己有一些想法，一些新的一些思维，然后彼此会更了解彼此。那你就会更确定说我要继续跟这人在一起，
是
我要继续容忍他，不是我要继续跟他好好的合作呢，还是我们就从此分道扬镳。
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很蛮趣味的一个词啦，
是
因为你刚刚有说到说牵手进去或者是怎么样进去。
对 对, 對，
我想说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叫做牵手观音。
哎，欸，你们真的是
对，为什么呢？
是
这个牵手呢是 kanchu 的意思，
牵手 kanchu,
对，但是观音呢，观其实是眼睛，对，音其实是耳朵，
对对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在看到 在这个家庭里面伴侣之间真实的状态、嗯、或是他想要表达的状态、嗯、跟好好听对方说，
嗯嗯嗯、
哦、那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当中、哦、比较有机会重新认识他们想要讨论议题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刚才说，嗯，牵手关系其实这个词不错，
很棒耶，用起来，
是是，
了解。那其实我觉得在谈到伴侣关系，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然后在一个家庭当中，孩子们他们会学习到的是更友善的，甚至是他们可能会更有爱，富有一些同理。或是更愿意接纳，然后也许说更有安全感之类的。那其实我相信在华人社会里面，尤其是我们老一辈，他们更多的思维会是在于说，哎呀，干嘛离婚，那、啊、你们这样小孩很可怜，你们就好好在一起就好了、嗯、那所以像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不是会变成以钟豪心理师刚刚我们上述所说的这样，是我们先去做一个伴侣諮商，然后先去确认说彼此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如果发现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合适的时候，我们再进到家事商谈。
我觉得它比较是一个进程、哦嗯、这个进程是因为你要愿意两个人一起諮商，它需要有共识，
太难了。我跟听我朋友讲说他只是跟他先生在教育上面有些摩擦，然后光是要找他先生一起去做伴侣諮商这件事情就耗费两三个月，
是是，
因为对方会觉得我又没问题，干、嗯、嘛一定要去到那个场合，
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会觉得是对方的问题，
对，然后说什么那、啊、一定是你想太多，干嘛去到那种地方、嗯、我们好好讲不就好、
嗯、
他说也是你就是不讲嘛、嗯、所以我们才去到那里嘛，
是
是，
所以他的进程比较会是当有一方发现到可能需要改变的时候、
嗯、
那、他可以先做个别的讨论、
嗯、
然后諮商商谈都可以，那等到、
哦、你是说伴侣各自先做諮商吗？
哎，对，就是有、uh-huh. 当有需求或者是想要改变的那一方，
嗯，
他一定就因为有些时候那个感受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的，
嗯，
他需要先去理清，甚至他有需要有一些情绪的出口，
嗯哼哼，
对，那先去做一个讨论之后，当准备好的时候，
嗯。
再邀请伴侣，那可能中间还需要有一些的磨合，因为当对方不愿意的时候、
嗯、
心里会挫折的，
嗯，对，一定会，一定会，
当这个挫折的时候再持续的去跟就是第三方平台做讨论，
嗯哼，
对，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个支持的力量，
嗯哼，
对，那直到伴侣愿意进来的时候，
嗯，
好，那就是伴侣会谈諮商真正的开始，
嗯哼，
对，
所以这样的概念是说，我假如说我今天的心理状态是我真的觉得很郁闷，然后觉得我跟伴侣之间有太多摩擦，价值观的不同等等，那我可能就是自己先去做諮商，先去理解说为什么我有这些情绪啊，那情绪背后的问题跟原因是什么，可能例如说源自于我生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原生家庭、嗯、那可能我在理解这个过程之后，可能在接下来要做伴侣諮商之前，也许我可以透过我的諮商师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引导我的伴侣一起来做这个諮商，是这样的概念吗？
这里面、哦、就是心理师可能会去跟你讨论的事情是，第一个他做了哪些事情让你有什么情绪、
嗯、
那这个情绪他是怎么发酵怎么产生的、
嗯、哼哼，
那而后续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不是因为我是随便举例啊、
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没有作为而让他持续的发酵，
嗯哼嗯哼，
好，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嗯、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嗯、而让他带到生活当中去做调整、嗯、而有些时候或许这样的状态就变好了，
嗯，
对，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是维持现状的，
嗯，
那我们后面可能心理师就跟他讨论说，哎、欸，那如果这个可能需要伴侣一起来，
嗯，
那我们怎么跟伴侣来做讨论跟邀请，
嗯哼嗯哼，
對，
光是这点就很难耶、欸、怎么邀请
啊是啊
对啊，對，真的还是回归到刚刚说，你要必须得要先去理解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绪，然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当你跟你的諮商师去聊过，去理解到你自己自身状态之后，你才有办法再去思考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是，
对，然后甚至是可能很难的去提出这个邀请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提出邀请之前已经是彼此有共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为了这个家更好，为了彼此更好，然后而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伴侣諮商就是为了要离婚，
是，
对，
很多时候 民众对于伴侣諮商他有些时候会有些错误的期待，
很多，
对，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就要好，哎、欸，怎么进去没有好，
对，反而怎么后来怎么两个说要离婚这样
是，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来使用諮商的人，但他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伴侣諮商是误解的，那他通常感受就会不太好。对，伴侣諮商最核心的部分其实是如同我刚刚讲的，看到真实的自己，以及怎么为这段关系一起努力。对啊，那所以这个关系里面可能是不会是某一方要改变，而是一起都要去做调整。对啊，所以比较不会是进去一次之后就马上好。
哦，所以他可能不是諮商一次就结束，而是可能一段时间这样。
对，那这还要看他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那如果说像家事分工这一块，平常的价值观磨合呢？
这个也要看伴侣的特质，有些可能要讨论一下，比较理性，然后就好，那就来做。对，那有些可能状态可能会觉得说是彼此的问题，那可能要处理的就不是家事分工这件事情，好，而是比较深入的是他们的人格特质、沟通形态、原生家庭议题。
那好多哦。
对对，所以才需要做心理諮商比较深的去做探讨。
哦，那如果我好奇问，如果有些是真的是在性方面不合呢？那也会使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諮商吗？
基本上就要看、啊、
有吗？我很好奇，
也有，
真的也有，
也有，对，因为。其实伴侣间性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对，是，
对啊，所以在这一块其实蛮多人会去来讨论，
是很多，
应该说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比例，对，
因为其实以华人来说性是很难开口的，
是，
然后再加上女生可能自己本身有根深蒂固那一种，我一定要非常的要不能太开放，要保守，彼此之间一定会有自己的性需求，可是我们要如何达到共识这件事情，尤其是在于例如说产后妇女，
是
她可能真的很累，没有那个身体还没调试好，但是毕竟先生还是会有自己的需求嘛，那这个时候一定很常会吵架，
是，
所以这会有可能是这个主因来去找諮商吗？
也有，对啊，因为像我们自己諮商所有产后妈妈的免费的諮商的方案，
哦，好棒哦，
对对，那因为现在桃园卫生局都有在推动，那我们刚好是有在配合，那其中有一小块的内容就包含这个，因为其实男生跟女生因为生理构造的差异
是，
对啊，所以对于性的需求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
对啊，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当如果我们讲说心理其实会影响生理，
对
对，当彼此心里有一些疙瘩的时候，那个房事这个部分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啊，所以怎么样拉近心的距离，其实在諮商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哇，我突然觉得好像找到一道曙光，因为这真的是很多就是妈妈会遇到问题，
是，
对，因为其实对爸爸来说他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么多，例如说女生在怀孕过程会有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是，
然后你这些生理上变化一定会影响到心理，
是，
对，然后可能在爸爸身上他可能只有感受到 我老婆怀孕，然后到我老婆生完小孩，然后他怎么一开始愿意给碰，然后到后面不给碰啊，是怎样，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怎么了？
当然因为生产后我们的身体的神经传导物质也会改变了，所以其实蛮多产后的妈妈对于性这一块她就会大幅的降低，
真的，
对对对，但有些时候男生可能 不太能够理解，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需要去做諮商，那个諮商是首先优先是让彼此去了解，这个状态，因为这个状态不去处理的时候，很多时候 有些男生可能就压着，对，就不讲，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关系就损害了，
而且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男性来说也是蛮辛苦的，
是是，
他们其实搞不好也是想说哦，真的很想要抒压一下，可是没有办法，我可能我老婆的状态不好，没有办法，然后我又不能去往外找，可能会有这一些很多的心理上面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最近很常会探讨到一个叫做有毒的男子气概，我觉得其实在华人社会当中男性在成长阶段其实他们背负非常多的心理压力，
是，
因为再加上我生了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对他们未来感到很担忧， 就例如说可能长辈看到男生哭就会讲说你哭什么，男生男子汉哭什么哭、啊、但是对我来讲说他是小孩啊，他在发泄他情绪很正常、啊、
是的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刚好以中豪心理师一个男性的一个角度，也许可以跟我们长辈啊，或者是长辈听众，或者是在跟一些妇女听众们稍微聊一下说，哎，其实以男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让女性可以比较清楚我们男性其实在社会上有背负一些压力、嗯、然后可能怎么样去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会是比较好、嗯、
我优先先讲一下男生对性这一块的部分、嗯哦、因为一般来说当男生有提出性需求的时候
是，
然后被拒绝的时候、
嗯
哦、通常那个挫折感会跑出来，
哎，会哦，
嘿，就是那个挫折有些人可能会用生气来做表现，
是，
对，但是很多时候性的展现这件事情，
嗯哼，
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的结合、
嗯哦、对，是是，
对，所以当被直接说我不要的时候，
嗯嗯，
其实男生是心里面可能会有些受伤，
是不是连接到你是不爱我，
不一定不一定，但是他会有一种情绪是、啊啊是你为什么拒绝我？
哦，对对对，了解。
那、嗯、但是那个拒绝的感受跟深度每个人不一样。
嗯嗯嗯，
对啊。但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我们就不会说不会讲说我不要。
嗯，
对，而是比较柔性的是说，现阶段身体不太舒服。
嗯，
对，但当我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就、嗯、是不要用拒绝的方式。
嗯，
好，而是让他。
明白你现在的状
态，对、
嗯、
对、
嗯，
这个时候会比较多的理解，
嗯哼，
对，也比较不会被拒绝，
嗯 哼，
对，那种拒绝的感受的连接不会那么深，
就比较舒坦一点，比较自在一点，或者哦，原来不是因为我怎么样，只是因为你刚好不舒服，
对之类的，
嗯哼嗯哼，
对，那。在跟你刚刚说跟长辈沟通吗？
对，就是有些跟长辈们说一下说，其实现在的男生他们肩负的压力真的很大、嗯、
因为
对
男生的角色、哦、真的是比较多元，比如在工作上、
嗯、
有男性的角色，
是
家里面是丈夫是儿子、
嗯、
是爸爸，
嗯，
对啊，
女婿
女婿，对
看到岳父岳母也是会紧张的
是是是，就好多好多不一样的角色，
是，
但是他都肩负了要扛担子的这个角色，
是
华人的传统文化社会是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跟长辈说，哇，当男生真的好辛苦，
嗯，
对啊，那也谢谢长辈这么看重男生，
嗯，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可以过得幸福快乐，
嗯嗯，
对，所以某个程度我们可以让他自己选择他要担哪些担子，
嗯，
对啊，
不是以传统观念说你就是一定要高谈，然后要高够给，然后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不一定是长辈，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先去表达我们接纳他的情绪，
嗯，
啊，比如说啊，你真的好希望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很成功，
嗯，
啊、这是期盼嘛，
对对对、
啊、真的好有这样子的期盼哦，
嗯，
对啊，但就是现阶段孩子还小，
嗯，
对，我们给他多一点的空间，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更好，
嗯哼，
对，其实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之间很多时候是那个情绪需要被看见跟接住，
嗯哼，
后面讲什么都好，
对你先安打也情绪安打后后面要怎么沟通大家都好，對對對對對，
先让他开心舒服，
哎、欸，先让他舒服，他舒服之后什么都好谈，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聊到这边，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重点不是说前面我们讲跟伴侣啊什么可能有离婚的状态，而是我觉得中豪心理师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情绪被发现这件事，
是，
还有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发现你这个情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
对，因为你找到这个问题你才有办法去被解决嘛，那它就不会再次重现，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諮商这一块来说，其实无论是男生女生甚至是孩子啊或者是长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被需要的，尤其是在你真的感觉到自己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嗯、
而不是等到像刚刚心理师说的我已经生病了我才去看医生、
嗯、
而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哦，有些快感冒的镜头啊、
嗯、
开始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去赶快去找心理师聊聊，
就像我们不要等到真的严重到要 就是生病到住院才去做治疗，是前面的时候可能有些发现，我们可能就需要先去做一些预防。
嗯，
对，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治疗所现在也一直在推动，就是怎么样做亲子教养。我们有些时候会，
这好重要。
对，我们会教家长怎么样透过游戏，跟孩子互动，然后让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可以建立。哦，因为我们有在做游戏治疗，对，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亲子游戏的方式，增进孩子的这个心理正向的这个健康。这个部分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对啊，所以针对亲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任何的关系，看见情绪，接纳，然后才有机会后面会一起努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集的最后当中啊，也是透过像是中豪心理师去跟大家聊，我觉得很多很重要议题是像关系，然后像情绪，以及如何觉察自我，这都是蛮重要的事。因为其实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大家都一定是处于在比较高压状态，无论说你现在的可能你是有一个特殊的家长，或者是你平常可能你有工作上的压力，你有背负家族的期待，这些其实都是压力，甚至是社会给你，或是社会框架中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都是。那因为也是近期发现身心疾病真的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恐慌啊，焦虑，那在这么多状况之下，我觉得真的像心理师说的，我们不要等他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再去找方法，而是真的是在你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不舒服了，你已经有感觉到自己有哪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我们就去找一个管道去寻求帮忙这样。对，那最后呢，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心理师，就是我们呢在这样子的諮商的状态之下，那我们要如何去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諮商师。对，
OK。首先我们需要先去了解一件事情。我举我们这个彩铃心理諮商所为例。每个諮商所它的网站上面一定会有心理师的专长。我们可能优先需要先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需要提供我们想要找什么样的服务的諮商师。好，我们可以先去看他的专长领域。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性别的限制。
性别限制，
有些女性的个案她不想要找男性的心理师。对，有些男性的心的个案她不想要找女性的心理师。因为可能谈的内容会
面向不同。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也需要去思考说这个议题我们要找的性别的心理师是什么。对，第三个我们可能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一个是心理师的筛选，他是随时可以做更换的。
不是说我预约这一位我就一直要跟着他。
对对对，当然諮商关系长久建立是好事。只是如果你一开始跟他谈的时候，你觉得好像
不舒服，
对，可能磁场不太合，
是，
对，磁场不太合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更换。因为通常在做諮商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先做一个初谈呐，
初谈
了解你的需求。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谁比较适合你的时候，你可以让出谈人员帮你做评估跟邀请。对，那会针对你想要谈的这个议题，然后通常他们会以我们所内的话，就会帮你去媒合最适合的心理师。但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其实你都可以再去做一个心理师的跟动或更换。对对，所以心理师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
频率合的，
频率比较合的，
磁场合的，可能算命什么姓名的，这也哈，
对，八字算一下的，
有占卜有没有？今天就找这个姓陈的，对，
是，所以有些时候，因为諮商有很多的学派啦，对啊，那有些呢，比较积极跟温暖，
是，
对，有些指导性比较重，那有些呢是随意你发展，
或者是有些像是会催眠吗？是不是有像这种？
它是比较是另外的技术
哦，對對對，不一样。
但通常在这个我们在学校精神分析，比较常会使用这样子的方法。对。但是因为随着学派的不一样，你在使用的方式跟对于个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些心理师也会透过卡牌。 对，然后去做一个心理諮商，我就觉得，哎，分那么多，我们要怎么选才会找到我们适合我们的、啊？
是、卡牌的部分，其实这些我们讲说硬体
是、
它比较是一个媒材，一个工具，它比较是一个媒材。
啊、
最终还是在于心理师跟个案的连接。
嗯嗯嗯。
对，当你们连接足够的时候。他的那个改变就会发酵。
嗯嗯，
对，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可以让就是来諮商的这个民众可以进到那个状况去。
嗯哼，
对，那就有些时候需要用到媒材，特别是儿童跟青少年。
嗯，
对对，因为成人的发展阶段他可以已经可以表达了，
是，
对啊，但儿童跟青少年特别会需要媒材。
是，
对，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在做冒险治疗。
冒险治疗是什么？
冒险治疗就是我们比如说溯溪啊、攀岩啊、
走深
啊，在户外的、
那
青少年的发展他比较需要这种高强度高刺
激
的
刺激，
对，比较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
哦，
对对对，
那会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再去做一个諮商的会谈吗？
它比较是一个团体性的
活动，
对，团活动跟治疗这样子。
嗯嗯嗯，
对对对。
了解，我第一次听到冒险治疗，好酷哦！
是，
因为知道孩子们，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在人际互动上没有那么强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需要透过团体治疗，或者
是
透过游戏治疗。然后当他卸下心防，可以慢慢的跟諮商师跟心理师沟通，
是，
然后或者是讲出自己的心里话。那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冒险治疗、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理解这样的个案，或者是说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了解这样。对，那最后心理师有没有什么要广告还是要宣传的？
广告的话好，是，那我想比较还是分享我们諮商所的一些资源啦。像因为我们一直都有配合政府推动这个年轻族群的服务，
是，
对啊，那另外像之前讲到的早疗的服务，其实我们都是持续在推动的。
嗯，
那另外还有一些方案，我想说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是，
像刚刚讲这个产后妈妈的这个方案，如果说在产后6个月内，基本上也都可以到我们所内来就是使用这个免费的资源。
嗯，
另外我们跟国军也有合作，
国军，
对，军人军人的部分的话也可以使用就是免费的諮商资源。但他不过他就需要从军中做转介。对对对，
他如果说我是职业军人，可是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得要透过就是
他们的辅导系统里面，他们会帮忙转介，可他们不会问太多。
哦，
对，因为大部分军人都会担心说，哦，我使用这个会不会留记录这样子？
对，或者被我上司知道，
对对对，
我是不是就完蛋了？
对
对
是，对。那因为我们所还是以这个心理健康推动为主，所以不定期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写政府的方案。
嗯，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有关注心理健康的这个。听众的话也都很欢迎加入我们的脸书也好，这个官方账号也好，甚至可以打彩玲杨梅亲子交流园地，我们有一个大的社群，对，我们的第一线的一些团体啊、活动啊，或者是免费的服务都会放在上面。对对对，那想要多做一些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我们的电话，对，485657，对，那分机其实就拨10，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专人提供服务跟咨询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就是访问到心理师，然后在访问之前，我们有去参观过彩玲諮商所的空间。那其实我会觉得一进到空间就觉得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下，当你的身心放松，其实你会有很多，即便你不敢讲的，你也会比较有机会去说出来。所以在一个这么舒服的空间，然后像你看我们刚刚那个心理师讲话又这样子很舒服，我相信你即便有再多的那个不想说，你也会噼里啪啦讲出来，就像我刚这样。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钟好心理师，然后接受我们这样两集的联访，真的是太累他了。
不会不会，
谢谢。那也非常就是感谢心理师就愿意在桃园这样生根，甚至是一直在推广有关于心理健康这一块。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在听到这两集之后，你能够更有意识的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必须得要接受这样的资源，然后懂得寻求帮助很重要，不要把自己锁死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当中，然后也许之后慢慢的发生一些更不好的事情，那也不是大家乐见。对，那今天非常感谢钟好心理师。
Okay.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最后再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非常对例如说刚才您的谘商所或者是对于像是协会的一些好奇或者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地球妈妈会把这些文字资讯再把它放在资讯栏，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咯，大家拜拜。
好，拜拜咯。